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能够紧紧靠着信心，主啊，就得着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得着那最宝贵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在你的面前，口称你阿爸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可能没有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人生中很多的事，很多的时刻，因为太平常了，太寻常了，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掉，没有想起那是极大的恩典啊。今天就在三门弟兄带领我们来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能够称主耶稣基督啊，称我们在天上的永活的真神、全能的主宰为我们的阿爸父，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到圣经中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父亲，他的小儿子，然后把他父亲给他的一切的家产全部在出去，就是挥霍干净，然后呢最后生活潦倒破产，过着最凄惨最痛苦的生活，在猪圈里面，甚至连猪过的日子他都过不上，连猪吃的猪食豆荚他都吃不到。但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什么呢？他想起了我的父，我的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我们忘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也遭遇我们人生的很多的挫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像一个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像一个流浪的孩子，像一个大海当中飘荡的小船啊，被这个风浪吹得到处摇摆啊。无论是今天的这个经济形势啊，还是今天的这个政治形势，我们觉得啊，我们在当中好像被这个潮流吹来吹去啊，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啊，不知道我明天的路会去向何方。但在这个时候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阿爸父，就像那个浪子，他在猪圈当中，他突然想起，我有一个父亲，所以他看见他的父，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觉得当他喊出“父”这个字的时候，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候。啊，他没有来在父亲面前抱怨啊，我的前面的日子过得好苦啊，啊，我以前别人那样的逼迫我啊，别人那样的苦待我啊，我以前啊，我前昨天还在猪圈里面，全部都没有讲。他只要喊出那一个字“父啊”，他就找到了他的家，他就找到了他的父，他的一切的眼泪、一切的痛苦就没有了。他知道他来到他的父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主导文的时候，主导文一开始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父啊。你可能很多时候觉得你是汪洋中的小船啊，被这个浪打到这里打到那里，你可能觉得啊，我就像那个流浪的浪子啊，别人苦待我，别人虐待我。我愿意我们今天来借着思想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像那个浪子来到他父亲的面前说：“父啊！”当我们真的被圣灵所感动，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口称他阿爸父的时候，那让那个时刻成为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心里有最大的平安和喜乐啊！让父的心意来到我们的心中。 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读圣经，我们从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第九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第九节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啊，我们知道，这就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那么，在上一个主日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来到天父面前的祷告，我们是建立在爱的关系上面的。所以我们所称我们祷告的对象，上帝为我们的父。那么这是一种爱的关系，这是一种家庭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与许多的这种外邦拜偶像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外邦拜很多拜偶像，他们的祷告呢，他们不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上面，他们建立在一个什么关系上面呢？啊，就是互相利用的一种商业关系、买卖关系、业务关系上面。啊，所以无论看上去是多么虔诚，我们在上次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那种拜巴利的那种外拜偶像巴利的那些先知，他们祷告起来哇，非常的狂热啊，看上去非常的虔诚，他们拿刀砍自己，拿枪刺自己，但是呢，他们把他们所祷告的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呢？要他来满足我的需要啊，要让他来达到我，要给我所要的。所以本质上讲是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祷告的对象当作一种满足我的愿望的一种工具。但是我们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在爱的关系中，一个被父所爱的儿女，来在阿爸父的面前的一个呼求，一个倾心吐意。我们来到父的面前啊，就像我们上次信息中所思想的，我们不仅仅就像有一些孩子来到他父的面前就说啊，给钱给钱给钱，拿了钱就走了，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家庭关系。我们来在父的面前，我们不仅仅是要爸爸给钱，我更仅仅是我要来到父的面前倾心吐意，我有很多的话，心里的话要给父讲，然后我的父呢也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讲。自从人堕落犯罪之后，人一个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人堕落犯罪之前，人以神为中心啊，但是人堕落犯罪之后呢，人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所以我们来看在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情。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前，那么上帝吩咐亚当让他在园中修剪看守，那么亚当就听上帝的话。但是在堕落犯罪之后呢，亚当就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让他不要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亚当不听上帝的话，亚当听谁的话呢？听他妻子的话。然后他妻子呢去听魔鬼的话，魔鬼借着蛇对他妻子说话。但从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亚当与夏娃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他们就彼此的这种啊推诿责备推卸责任。但在堕落之前呢，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是美好的和谐的，亚当说夏娃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那么在这之后呢，他们就以自己为中心了，他们在不考虑上帝的意愿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们也不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就是亚当在不体会夏娃的心意了，当他说这个女人是他让我吃的，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不考虑这句话对夏娃的伤害，不考虑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人堕落犯罪之后呢，人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的祷告，祷告不仅仅是基督徒祷告 啊，祷告在很多其他外邦人的这种信仰当中也有祷告啊，也有祈求，甚至在每一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也哪怕我们你可能没有信仰，那你也会不自觉的祷告啊。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就是叫做穷则呼天啊，就是你不自觉的当中你会啊呼求啊，你会呼求。但是当我们来思想这些呼求这种祈求的时候，我们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我啊，我要这个啊，我这个问题要解决啊，如果有一位主宰，如果有一位大能的主宰啊，你来给我所要的。所以我们的中心是我。当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这样的祷告，就像一个小孩子当他饿的时候他肯定是找他的爸爸啊，当他渴的时候他肯定是要找他的爸爸，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来找他的父亲。那么上帝垂听，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些患病的，那些饥饿的，那些缺乏的，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说哦，我要被医治啊，我要得饱足啊，我要得拯救，是这样的。那耶稣有没有拒绝他们呢？没有，耶稣就医治他们，耶稣就听他们的祷告。但是神的心意怎样呢？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总停留在这个光景当中，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总是想以自我为中心，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的祷告永远就是一开始就是我。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开始是什么？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开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耶稣教导过，只教导过一次我们该怎样祷告，就是主祷文，就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该怎样祷告。那么这一个祷告是一个上帝所亲自教导给我们的该怎样祷告，就一次。那么在这一个最重要的祷告当中，耶稣让我们一开始所想到的不是我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愿望，耶稣的心意是让我们一开始所想到的是什么？父的心意，父的旨意，父的愿望。所以耶稣说，在主祷文，耶稣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这样祷告，一开始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一开始就想到父，乃不是体贴我们自己，求父的名被人尊为圣，被全地的人尊为圣，不是求我们自己的名啊得荣耀。那么求父的国降临啊，不是求父啊你帮助我，让我建功立业啊，让我在这个地上有番成就啊，建立我的国，不是的，乃是求父的国降临。那么愿父的旨意，愿天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在全地完全不被拦阻的畅通的行出来，而不是求什么，求我父啊你让我心想事成啊，父啊你让我的旨意能够顺畅的行出来，父啊你让我的亲，让我的妻子能够听我的话啊，你让我的丈夫能够顺服我，不是求这个，不是求上帝你让我心想事成，你让我随心所欲，你让我的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是，而是求什么，求父啊我们愿意，愿望我们最深切的愿望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能够毫不被拦阻的行出来。所以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只有这一次，也就是说可以说这是一个最终极的神希望我们祷告应该怎样祷告。那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前面一开始谈到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都不是关乎我们自己的，那这三个愿望是我们心中最大的盼望，最大的渴望。如果我们只有一次祷告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说出你心中最深的盼望。那么这个最深的盼望是什么呢？这个最深的盼望就是愿意父的名得荣耀， 愿意父的国降临，愿意父的旨意行出来，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心中最深最深的盼望。那么接下来再谈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注意到是日用的饮食。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求的不是日用的饮食，我们是求将来的保障啊，求未来的这种啊平安保险。那么我们不是求今天的面包，我们是求我们未来的面包，我们甚至求我们未来孩子的面包。神啊，你都给我预备，不是？这里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的，然后求我们的罪被赦免，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那我们这三个祈求是什么？上帝的供应，上帝的赦免，上帝的保守，是为什么服务呢？为我们前面那三个最深切的愿望服务的。我们心中最深切的愿望，愿意神的名被尊崇，愿意神的国降临，愿意神的旨意成就。那么我们要这样的愿望实现，我们有什么需要呢？那我们需要被保守，被供应，被赦免啊，这样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愿望达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与这个工作有份，与神的国降临这样的一个圣工，我们也可以有份，因为我们被供应，被保守，被赦免。看起来呢，这个祷告跟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祷告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我们确实一开始想到就是我要什么，我需要什么。但是耶稣让我们一开始想到的是神的心意是怎样，一开始就是先忘记我们自己，先忘记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先体会神的心意。也就是说，你先舍去你自己。看起来这个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啊。其实我们思想一下，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丈夫，他任何事情他想他自己，以他自己为中心，他从来不考虑他妻子的感受，那他的妻子会不会幸福呢？肯定不会幸福啊。比如说这个丈夫他是湖南人，他特别喜欢吃辣的啊，就喜欢吃辣的啊。他的妻子是广东人，不吃辣的，他说那不行，你叫我餐餐饭我要吃很辣，那妻子跟他在一起很痛苦啊。那他的妻子很不开心，他的丈夫是这样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从来不替他人着想，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舍己啊，我要顾念别人的感受，从来不想这些，他的妻子当然不会开心了。那他妻子不开心，那这个丈夫会不会有好日子过呢？一定不会的啊。就所有的丈夫要知道有一句话，只有 happy wife 才有 easy life 这个不能搞错了啊。这个 wife 不 happy， 你的 life 绝对不会 easy 的，那更不可能 happy。 那同样妻子也是这样的，一个妻子如果总是考虑我的感受啊，我想做什么，我想吃什么，我的日子要怎么过，我教育的孩子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从来不考虑她丈夫的感受和想法，同样的这样的日子也很难过啊。所以我们听到一舍己忘记自己，我们觉得啊，上帝又在剥夺我啊，上帝又要改变我，我们一开始会想这些负面的东西。但是这是非常一个蒙福的开始。当我们真正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啊，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但是我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我们永远不能把人放在第一位。就好像丈夫，你如果把你的妻子放在第一位，我每天我不考虑我自己的，完全不考虑我自己，我只考虑我的妻子，她想要什么我就满足她，她想要怎么开心我就满足她，结果怎么样呢？你的妻子承受不了的，承受不了的，你的这种爱人承受不了。其实你这时候你会把人当做你的偶像，有些人把这样的完全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结果孩子怎么样啊？孩子受不了啊，受不了这样。所以我们一谈到舍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我要把谁放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呢？一定是上帝，一定是上帝。只有这样，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能够 真正的从神那里得着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有爱行出来。所以当耶稣说这个大使十条诫命的总纲，耶稣永远是第一个谈到的是什么？要爱上帝，其次你才可能真正的爱人。耶稣没有把爱人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爱人脱离了爱上帝的话，爱上帝不是我们爱心的基础的话，你对人的那种爱人承受不了，有时候会成为很深很深的伤害啊！我相信我们大家，我们都能够体会这一点啊，尤其是在我们华人家庭当中，很多人把孩子就是那是所有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结果这个孩子呢，有时候他很难受的，他很痛苦的。有时候孩子有一天他长大了离开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全部的爱就失去了方向，我们的人生也怎么样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所以人完全的爱，无论是你的妻子，无论是你的丈夫，无论你的孩子，都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是第二位。第一位是放在上帝那里。所以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首先教导我们体会神的心意，不要只体会自己的心意。其实无论在家庭生活当中，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在我们的职业生活职场都是这样。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的很多他忘记自己的时候，往往是他表现最好的时候啊。你像很多人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很多朋友，很多年轻人，他们很喜欢弹钢琴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我们你像啊，我们知道这个华人当中弹钢琴很优秀，有李云迪，有郎朗啊。他们表现最好的时候就是什么？就他们很忘我呀。你看他们那种李云迪弹肖邦啊，很忘我，他真的沉浸在那个音乐当中，那个整个的那种演奏和表演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彰显出来的是肖邦想通过这个乐曲所表达的东西，不是在彰显李云迪他自己。就是越是一个人他忘记自己，他可能呈现出最好的东西出来。无论是音乐家、艺术家啊、科学家，哪怕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的。你特别有创造力的时候，你特别有喜乐的时候，哇，你觉得咦，我真的做一点有贡献的事情啊，我真的做到一点有一些东西可以值得去回味一下。当你反过来思想，当你把这些你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在那个时候你一定是在那个时候你忘记了你自己啊，你忘记自己的得失利益，你忘记别人怎么看我的目光，你就完完全全的来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有更好的呈现。那么我们再看圣经中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那么比如说在旧约当中的扫罗王，他凡事是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然后接下来呢再考虑神的旨意是怎样，神的话是怎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想努力的保住自己的王位，他要讨好以色列人，凡事就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但是呢结果他就失去了王位。大卫他每一次打仗他先做什么？他先来求问神，他先来求问神的心意。无论他的兵是多么的少，甚至无论他的兵是多么的多，他永远是先求问神的心意。结果大卫每一次打仗总是打赢。当然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大卫就是有一次他没有求问神的心意，他体贴自己的意思啊，就看见那个八十八，结果他就犯罪啊，他就给自己种下这个人生种下这个罪的恶果。所以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要知道我们要忘记自己，我们体贴神的心意。这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掠夺啊剥夺，这是上帝告诉我们最智慧人生的智慧，就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从天上来的智慧，从天上来的祝福的管道就可以被打开。所以接下来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被上帝赦免的恩典啊，我们被上帝的保守就会临到我们。那么我们再来看 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在希腊原文当中，就是这个次序是这样，就是父啊，在天上的我们的啊，我们今天一开始思想，当我们喊出父的时候，这真的是我们人生中非常美好幸福的一个时刻。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来在上帝面前喊上帝是他的父，但是喊父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爱的关系，然后呢，这一个父呢是完美的。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圣经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当我们一喊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父是上帝，他是完美的，他的爱是完美的，他的智慧是完美的，他的圣洁是完美的，他比我地上的父亲是好的无比。而地上的父亲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那么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罪人，但是你们都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所以当我们来喊父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而这个最好的呢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圣灵，上帝把圣灵给我们。其实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用地上父亲的形象作为参考，完全去想象上帝应该是怎样的，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地上有的父亲非常爱自己的儿女，溺爱自己的儿女，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观念来想上帝的话，你错了，因为上帝与我们地上的父亲本质是完全不同。地上的父亲的爱没有智慧，没有完全的智慧，而上帝的爱是有完全的智慧。还有另外，地上有的父亲是很严厉的啊，是很严酷的。那么如果我们用这种观念来想象我们天上的天父呢，那也错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地上的父亲没有办法永远陪伴我们啊，我们地上的父亲没有办法永远供应我们的需要，日用的饮食给我们，我们地上父亲做不到。我们地上的父亲没有办法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地上的父亲也没有办法来保护我们。我们地上的父亲是有限的人，或者说是有罪的人啊。有一次就是我开车带着我的女儿坐在我后面，我开车开，然后就是我的女儿突然在那里说啊，爸爸，我现在就想到天国那里去。哦，不是，他说我现在就想到主耶稣那里去。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我说后来最后他就自己在那里说，他说啊，但是我们的功课还没有做完homework 还没有做完，这确实是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说，有时候我经常跟我女儿这样谈话哈，我就说，有一天爸爸妈妈都会老啊，我们都会病啊。啊，有一些我们都会死啊，离开你，那你怎么办呢？后来我的女儿就说，我要活着，我要活着，然后就说，我的主耶稣跟我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平安和喜乐，就是我们地上的父母，你再爱你的儿女，哪怕你的爱再有智慧，你没有办法永远陪伴他。你没有办法永远做他的供应者、保护者和赦免者，你做不到，你是一个人，但是有一位可以，就是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如果爱自己的儿女，我让我们自己的儿女早一天来认识这个天上的父，他心里就有平安啊。他虽然当我们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时候，他很黏他的爸爸妈妈啊，我看见我以前觉得我的女儿就很够黏我了，但她现在长大她不黏我了。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很黏他的爸爸妈妈，但是不要紧， 但是有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怎么样去黏天父，去黏跟上帝跟耶稣黏在一起，这是最大的平安和保障啊！这是因为那一位天父比我们更好，比我们更完美啊！当我们来思想天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智慧是完全的，他的祝福是永恒的。那这一位父亲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更好。第二，当我们来思想天父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叫他为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承认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是他给我们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造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才称他是我们的父。就好像我们叫地上的父亲为父，因为我们的生命上帝借着他给我生命，我们叫天上的父为父，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从他而来，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向他负责任，要向我们的天父负责任。然后当我们叫天父的时候，也意味着什么？这一个父是一位，是一位，我们不能见人都叫父的，对不对？只有一位我们称他为父啊。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20章3节，圣经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3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来看生命记6章4至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当我们来喊上帝为我们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父是一位啊，我们不可以有很多的父。而我们的父亲如果看我们喊别人为父的时候，我们的父亲不会开心的，不会高兴的。当我们喊上帝为我们父，他是一位，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爱他，要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父最重要的体现在什么呢？顺服他，听他的话。有些孩子嘴很甜，爸爸妈妈我很爱你很爱你，但是你让他做什么他不做，那他这种爱呢，不是一个真实的爱。那么如果我们说啊，爸爸我爱你我爱你，那是什么呢？我要听他的话，这是爱。还有一个，从另外一方面有看到，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爱我的父，因为我的父是那样的有恩典有慈爱，是那样的伟大圣洁，所以我希望全地的人都认识我这个父，来尊他的名为圣，那把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他。所以我父的国要降临，我父的旨意要行出来，这成为我们做儿女心中最大的心愿。还有一个就是，当有人轻看我们父的时候，或者是亵渎污蔑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怎么样呢？会忧伤，会难过，有的甚至我们可能会有气愤。你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好几次，他不是一次，好几次把人在圣殿中做买卖的人赶出来，耶稣非常的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圣殿是他父的殿，他觉得这些人不够尊重他的父亲。当人们不尊重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的？忍耐。当人们不尊重耶稣的父的时候，耶稣就表达出他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思想爱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3章谈到爱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我们今天思想爱的时候，我们就往往想到啊，爱就好了，我们把爱跟真理区分开，但是爱跟真理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不在真理里面的爱不是真正的爱。那么当我们来思想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我们要爱他，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像我们的父。我们来看两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6章36节起，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一个孩子他爱他的父，他叫什么样呢？他就要像他的父。这非常明显，没有哪一个父亲看自己的孩子 你怎么一点不像我，他会心里高兴，没有这样的父亲。一个父亲看自己的孩子，哎，有我的样子啊，有我的样子，他会很高兴。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像神，活出他儿子的样子来。那么我知道圣经中有一句话，就是箴言17:3，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以前看这句话，我觉得哎呦，上帝要熬炼人心，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苦难啊，磨难啊，患难。后来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牧师的一个讲道啊，他谈到这个炼金炼银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哎，我看了以后，我就我觉得特别受启发啊。那么这个牧师他是怎样说，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炼金炼银啊，炼金子是怎么样呢，就是那个银矿石拿出来，里面是有很多杂质的啊，非常多的杂质在里面，然后就放在这个高温里面，炉子里面去烧烧烧，然后银就化了。那么但是银的那个比重啊，密度比较大，它就沉在下面，所以那些杂质都浮起来，包括那些小石头都化掉。那么小石头的它的密度比银子要轻，它都浮起来。那么全部化掉以后，杂质浮起来，那么这个银匠呢，然后冷却下来，银匠把上面那个杂质刮掉，然后再烧，然后更小的杂质浮起来，然后冷却再刮掉再烧，一共要到7-8次。那烧到什么时候就算炼好了呢，就这个银匠对着这个银子的这个银锭表面来看，一看，哎，很光洁，像一个镜子一样，把它的这个面容全部反映出来啊，眉毛啊，鼻子啊，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银匠就说，哎，这一块银子炼好了，杂质全部炼尽了。所以我们天父上帝的心意也是这样，当上帝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一看，哎，有我的生命，有我起初造他的样子。因为上帝起初造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我们堕落犯罪之后，我们活不出来这样的形象和样式。但上帝拯救我们之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圣灵重生我们，借着上帝的话来重生我们，我们里面这个像神那样的生命，我们的灵魂苏醒，像神那样的生命慢慢活出来。然后有一天神一看，哎，有我起初造他的样式，有神的样式，他就说啊，这才是我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说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像他，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那么在罗马书有一次，保罗责备犹太人，责备他们什么呢，因着他们的言行使外邦人得着轻看上帝的机会，或者亵慢上帝的机会。就是有一些外邦人看到犹太人的一些行为，他们不仅仅是鄙视他们，他们鄙视谁呢，鄙视他们口里说他们所拜的那一位父，那位上帝啊，那位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不要给人这样的机会，当人们看见我们，我们知道啊，人们不是得着亵渎上帝的机会，也确实很遗憾，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发生。有些说啊，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啊，很多甚至有一些牧者什么，你看他的生活。那次我们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啊，谈到一些他在教会中看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他说起码首先你说自己是基督徒，或者你说自己是牧者，你起码得是个好人吧。但是后来我当时听到这个很诧异，我说这个标准很低啊，在我看很多基督徒还是不错啊。但是后来我确实知道有些人确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结果这个给什么呢，给人有轻看我们上帝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来想，我们爱父，我们就不要给人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活出父的那个样子来。第二个就是说，天上的父啊，天上的不是说上帝离我们很遥远，高高在上不管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天上是说上帝是崇高伟大，至高至大，是圣洁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啊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他就在我们当中。那么当我们说父是天上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祷告，我们要什么，我们不要带一大堆地上的东西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啊，我天上的父，你就不要把一大堆地上的 你的渴望，你的思想啊，你地上的东西你带到天上的父亲面前来。也就是说你最深的渴望是什么呢？渴望天上的，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有一个弟兄，我们在这个每个礼拜二晚上祷告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很喜欢唱一首歌啊，结果我都听得很熟悉了。这个歌叫什么呢？向高处行啊，可能弟兄们很熟悉，向高处行。我把这个歌词选取一点点给大家读一下，就我金钱往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往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坚定，凭信站在天堂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往高处行。所以当我们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往高处行，我们心要往高处行，我们的心就不要再总是被地上所捆绑所缠累，我们不要所思所想总是让地上的东西充满我们，我们要真正的去渴望一点天上的东西，我们要往高处行，神的心意要把我们提升，要把我们带回到天家啊。所以在马太福音6:19-20，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的父在天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求圣灵提升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总是看地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来转向天上，让我们的眼睛开始来转向天上。那么我们的父在天上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家，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呢？在天上。约翰福音14:2，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希伯来书11:16，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父啊，天上的父，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眼光开始往天上看，不要总低在地上。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有我们最美好的家乡，最美好的归宿，我们来到这个地上我们是客旅，这个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永恒的归宿在天上，在那里是好的无比。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在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你的成功也好，你的荣耀也好，有一天会锈坏的，会过去。还有一个，你的失败也好，你的挫折也好，你在这地上的苦难也好，有一天也会过去的，也会过去的。在天上的美好的家乡是好的无比，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这个眼泪擦去之后就不会再流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极大的喜乐，极大的美好，让我们忘记了在我们这短短在地上的时日所经历的一些苦难或者人生的岁月也好。就好像我刚才说那个浪子，一看到父亲，当他一喊父啊，他以前在猪圈里的日子他就不再提了。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好的无比，上帝为我们在他那里预备了一个家乡啊。最后我们可以在天上还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在11:4，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14:12，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最后耶利米书32:19，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耶利米书32:19起，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按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当我们想上帝在天上，我们不要想 哦，他离我很远了，高高在上，他看不到我。不是的，我们要想到什么？他在看我们，他坐在天上，他慧眼察看世界。如果在上帝在地上，他看到你，他就看不到他；他看到中国，就看不到美国；看到美国，看不到中国。但上帝不是的，上帝在天上，全地在他的眼中。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他是这样说，诗篇139篇17节，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从远处知道，对不起，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所以大卫这个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上帝天父在天上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逃避他，他看不到我们，他离我们很远，不是的，恰恰相反，他在天上，他一切他都可以看得到，你逃到任何地方都在上帝的眼中啊！你出差到中国，你出差到日本，你还在上帝的眼中，你回到你自己的家中，回到你妻子的面前，你还在上帝的眼中。因为上帝坐在天上的宝座，他在往地上来看。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想，要警醒，要警醒，上帝在天上查看，上帝也在暗中查看。第二个呢，这也是极大的平安。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黑暗当中，在苦难当中，上帝不是说看不到我们，上帝看到了，上帝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后面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知道的，他知道我们会遇到试探，他看得到，上帝知道我们前面是凶恶，他知道，他看得到。所以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一方面让我们警醒，我们没有人能够逃避他的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有极大的安慰，没有什么我们的境遇是上帝看不见的，上帝忘记了我们，没有，上帝看得到我们。最后说父啊，天上的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父，不是我一个人的父，是我的父，也是我弟兄姊妹的父。在约翰一书4章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4章20节到21节，20节起，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有的命令。所以当我们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是一个我们，不是我，我们啊。有时候我祷告很多时候我就说，哎呀上帝啊，你怎么对他那么好啊？你怎么给他那么多，有了还要有，上帝你看你给我什么。然后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忘记了那个我们，他也是天父的儿女，我也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上帝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上帝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众肢体的。所以耶稣让我们怎么样呢？与那哀哭的人要同哭啊，与喜乐的人，别人喜乐的时候我们也要欢喜啊。我前段时间我看了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在英国啊，几年前英国有一对孪生姐妹，这个孪生姐妹呢，双胞胎姐妹，她们很特别，她们是所谓的痛痒相关。什么叫痛痒相关呢？就是姐姐得病了，这个妹妹就会有得病的症状。那么更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姐姐怀孕了，这个姐姐怀孕的时候，她虽然是双胞胎啊，但是还是分姐妹，就是有一个稍微出来早一点，还是这样。那么这个姐姐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姐姐没有这个怀孕的反应，她没有什么呕吐啊恶心的，没有。但是这个妹妹呢， 他却反应大得不得了，他却反应大得不得了。结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当这个姐姐要生孩子了，在医院里要生孩子的时候，结果医生不仅给姐姐要打这个镇定剂麻醉剂，医生还要给妹妹打，要不妹妹在那疼得受不了啊，就要让妹妹要沉睡。后来我看了这个，我就在想，其实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这样的。我们在主内的肢体，圣经是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25到26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也要痛痒相关，别人的痛苦你要觉得痛苦，你不要说哎，他是应该被管教，那他以前太嚣张了，一点不谦卑，你看上帝管教他，你不要这样想。你要知道他在痛苦当中，他在缺乏当中。很多时候我从小我妈妈是怎样教育我的呢？其实是很错误的一种教育方式。我妈妈她是个性格很要强的一个很好的妈妈啊，那从小教育我就是人是累不死的啊，你要做，然后意志要坚强。结果这个造成一个什么呢？后来我长大很长一段时间，我看见别人的软弱，看见别人的痛苦，我就会说你是累不死的，你做，你就是因为你懒，我体会不到。后来我以前还是很瘦的，有段时间还是很瘦的，大家看我以前的照片觉得哎跟云飞有点像啊，但现在成这个样子。我以前当我瘦的时候呢，我是不喜欢那个胖子，我说人怎么会胖呢？你只要少吃一点就可以了嘛，这个减肥有什么难的？后来当我今天这个样子，那个冯海姊妹经常就哎呀，就是摸我肚子，你看你这上面都可以放一个苹果了。后来我就知道其实也不容易，但是我以前就不是这样看人家的，我觉得哎，这都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要对付，他不够努力。我没有体会别人的难处，别人的痛苦。以前在我们聚会当中，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小孩子，我们以前聚会当中就在我们家里嘛，他两个孩子小男孩非常的调皮，来到我们家里到处乱蹦乱跳，把我们家的床都蹦垮了。那个以前在中国大陆还有那个大衣橱嘛，衣柜嘛，他跳在衣柜里跳跳跳，那个衣柜都跳穿了。我说这个妈妈不管一下啊，当时我们心里就说等我们有孩子了，你看我们哎怎么样，我们的孩子肯定不是这样。后来当我们自己有孩子，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能够体会那个妈妈的那个难处。因为他两个孩子都是早产孩子，早产儿，然后呢都是有自闭症的孩子啊，我们不知道啊。我就说哎，如果我有孩子不是那样。后来我就明白，哦，那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母亲。当我自己有孩子我就知道，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痛苦。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你也不知道人家生命中发生什么，人家有些事情你体会不到，因为你不是他。但是至少有一点，你看见别人痛苦，你不要去想他活该，你要去想我要跟他一起的忧伤，我要跟他一起的哀哭。另外一个呢，你看见别人得祝福，哇，得大房子啊，得好工作，哇，儿女很聪明很优秀上藤校，你觉得又得炫。不要这样，替他高兴，你感谢神，上帝祝福他，他是我的姐姐，他是我的妹妹，我巴不得他是我的哥哥，他是我的弟弟，我巴不得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姐姐家庭当中，我巴不得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妹妹的孩子身上。那么神对我自己的孩子呢，有上帝他自己的美意。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你要为那些蒙福的人你要感到喜乐。那么这样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所有的肢体都得荣耀啊！今天很多人说我看到教会弟兄姊妹啊，我常常为这个 Marcon 祷告，HP 祷告，为我们在这个博学工作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求神大大的祝福啊，说很自私的想法，大家工作很好，我们教会奉献也很丰盛呐 啊，我们也可以换更大的店。但是呢，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是我的兄弟姐妹， 你怎样对待你的姐姐，你自己的亲姐姐、亲妹妹、亲哥哥、亲弟弟，你又把同样的观念你放在你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而且最简单的就是，还有我们主内的婚姻和家庭更是如此，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父。这里说，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然后路加福音呢，给出一个更清晰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谓慈悲，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就你有没有跟那哀哭的人同哭啊？那么积极的方面呢，别人得祝福、得喜乐的时候，你有没有替他高兴啊？慈悲，你有同感心。那么不仅仅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更应该如此，更应该如此。有的时候我对冯海有的时候就这样的，冯海姊妹说话很直的，当然冯海很不喜欢我总用他做例子，但我不好说别人了，说他。那么他说话很直，有时候他就怎么样，又看着不满。后来我就说他，哎，耶稣说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别人打，你怎么不把右脸给别人打？后来我就发现了，我这一句话是什么？我就在打他的右脸。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重担压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常常说，哎，你还说自己是基督徒，你没有见证，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所以害得别人不信主。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别人在打他的右脸，是你在打。你怎么样呢？你放在他那种境遇当中，你会怎样的？你能熬几天呢？你可能不会做得比他更好。所以呢，这句话是用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别人打你左脸，把右脸给他打，你不要把这句话放在别人身上。你放在别人身上，是不是你在打他的右脸？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你把患难加在别人身上会怎么样？非常可怕的，上帝也要把患难加在你身上。你试一下，你说别人忍不了，你试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很蒙祝福的，上帝没有让我们去经历很多人所经历的，有些人的经历你体会不到。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你知道一切，你才可以真正的饶恕一切。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肠来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做我们的父啊。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像流浪的孩子，我们看不到依靠，看不到方向，我们被这个人生的风浪冲来冲去，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人那里得到安慰，得到供应，是吧？但是感谢你，你给我们有这个宝贵的信心，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来在你的面前呼唤你一声阿爸父。主啊，你不是看不到，你是看得到，你看到我们的难处，你看到我们在黑暗当中的光景，你的爱不会与我们隔绝。我们更是感谢赞美你，你是最慈爱的父亲，你也是最有智慧的父亲。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你都知道啊，很多时候你按我们的愿望，按我们所盼望的你赐给我们，很多的时候你没有按我们的愿望，没有按我们的盼望，按照你最认为合适的时候，按照你认为对我们最有益处的你赐给我们。我们同样都感谢你，无论你用哪种方式来祝福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同样都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的父，你对我们所怀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口称你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让你也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也看见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一起共同有一个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姊妹真正的能够在一起一个肢体受亏损，我们众人都受亏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与哀哭的人能够同哭啊，与那喜乐的人 我们也一同快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